接下来哥林多后书第二大段，也就是第八章和第九章，是保罗阐明及鼓励捐献。犹太的教会像耶路撒冷等地，因为遭遇到饥荒，受到了很多的困难，于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委托保罗到各外邦教会服事的时候，要有一项就是捐献的事来帮助犹太的教会。保罗就在外邦的众教会里面筹募捐款，来资助耶路撒冷教会贫苦信徒的事情。这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一件很重要的任务，因为保罗把耶路撒冷教会当作是地上教会的母会，所以保罗就代表安提阿教会，就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穷人。也因着这个服事，保罗对其他的外邦教会也同样的鼓励他们做同样的捐献。在哥林多前书16章1节到4节里面，保罗已经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劝勉他们进行筹备捐款的事情，并且以加拉太的教会来做榜样鼓励他们。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就告诉信徒说，他们已经参与这个事将近一年了，所以他就要提多和两个弟兄一同到哥林多去，来把这件事帮助他们完成。保罗他不单是为自己的教会需要热心，也为其他教会的需要热心，所以他向哥林多教会来解释奉献的意义和奉献的榜样，来鼓励他们捐款。首先，保罗用马其顿众教会的榜样来激发他们，记载在八章的一节到八节。马其顿的教会包括腓立比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比利亚的教会，这些教会他们都是在很穷很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有很好的表现，他们不但乐捐，而且过了他们的力量，甘心乐意，而且还求保罗他们要在捐款上有份。他们先把自己献上给神，然后愿意来帮助其他的信徒。所以马其顿教会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报恩的表现，他们这样做也是一个榜样，而且更得到福分。保罗就对哥林多教会提出马其顿教会他们爱心的实在，盼望哥林多教会一同的效仿。接下来在第九节，保罗就指出，不但马其顿的教会做榜样，还有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榜样。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在捐款的事上，同样的也是效法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本来富足，却为了世人成了贫穷，让世人因他的贫穷可以得着富足，这是一个舍己为人的榜样。保罗就告诉他们说，在捐款的时候要有始有终，要按着自己的富余而为，个人都有份，彼此相助，并且要了解圣经有一个均贫的处理。保罗讲的均贫的处理，不是说要一间教会来全部承担这件事情，那会很吃力无比，而是均平的把他们现在有的富余来帮补别人的不足，将来他们也会回报回来， 正如出埃及记16章18节的原则。保罗讲完了这个榜样和意见，他为了要把捐款的事处理得有条有理，也表明他自己做事光明磊落，他就打发3名同工去。这3名同工，他们在热心殷勤上可以得到众人的参与，就是提多和2位弟兄一同去，并且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夸奖他们有乐意的心。9章1节说，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他们乐意来做。并且对捐款的人，保罗用箴言11章24节还有19章17节的原则指出，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盼望教会的信徒按着本心酌定，不做难，不勉强，捐得乐意，这才是神所喜悦的。多捐也就是多给神赐恩典的机会，也让人可以多结善果。保罗讲到，当你捐款多捐，神就多赐恩给你，而且呢，受到捐款的人也会为你祷告，一方面谢恩，一方面也求神赐福给你。所以保罗就要这3个人代表团比他先以前到达哥林多，把捐款的事办妥了，免得其他的人到保罗到的时候才献臭。如果那样，就表示他们的捐款是勉强而不是乐意了。接下来到本书的3大段，也就是保罗再一次向教会证明他使徒的身份，在10章1节一直到12章13节。在保罗时代，假师父假先知到处的盛行，蹭入教会，传异端，反对真使徒，让教会陷于混乱的状态，以至于真的使徒反而不能够自由的工作，并且以前的工作也被假师父假使徒所拆毁，连保罗也不例外。在哥林多的教会，有不少的信徒受到假使徒的摆弄，所以从第10章，保罗就忽然他写作的笔锋变成很凌厉，因为表明他当时的心情，而且当时这些传犹太教的这些假师父，他们宣扬保罗气貌不扬，言语粗俗，道理肤浅，不值得一信，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详加的解释。首先第10章，保罗讲到他做使徒的权柄。保罗他说，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批评他是假作谦卑，凭着血气行事，而且那些假师父说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属基督的。保罗的回答可以分作3方面。保罗说，一个有权柄的人不是趾高气扬，而是谦卑勇敢。第二，保罗解释他侍奉能力的来源是主给他的权柄。第三，保罗是让行为代替言语。10章8节，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权柄乃是属灵的武器，是神的能力，能够攻破一切至高的事，但是权柄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人，让人归服基督，而不是败坏人，让人沉沦。保罗接着说，那些假师父的人是自见自定。保罗说他不跟那些自见的人，就是假师父相比，因为假师父是自己定下度量衡量一切的标准，自己给自己打分是不通达的。所以在10章12节到18节，保罗就说假师父就是那些自见的人，用自己的标准，用自己的界限来比较抬高自己，但是保罗是照着神所给的界限，先到哥林多人那里，然后在那里开荒工作，不像假师父是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夸口。保罗 在哥林多那里开荒建立教会，而且要让哥林多人能够信心增长，以至于福音能够传到其他的地方去，这就是使徒权柄的明证。保罗因为受到这些假师父的攻击而觉得很愤恨，就告诉哥林多人说他夸口是不得已的。他说，哥林多教会啊，你们失去了像基督纯一清洁的心，他们本来是像许配给基督的童女，但是却受到诱惑，就像贞洁的童女受到诱惑一样，也就像夏娃受到蛇诱惑一样。因为假师父所传的都不是纯正的道理来诱惑他们，所以保罗迫不得已来解释他自己的工作，夸耀他的工作，来跟假师父做一个对比，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能够分辨谁是谁非。所以保罗就指出他自己是一个真使徒的模样，特点就是说他的知识并不是粗俗，他不是白白的传福音。保罗他传福音给哥林多的人却不收工价，是因为爱哥林多人的缘故，但是假师父却在那里收工价。保罗没有收哥林多人的供给，就显出这是他爱他们的凭据，而且是可以推翻了假师父的行为。真师父的度量是神所设的，神所派的，不是他自己定的，也不是他派的。假师父是为利传道，行事装模作样。在11章14节，保罗指出，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假师父他们装成公义的差役，就像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他们这些假师父不过就是撒旦的仆役而已。而且假师父的模样，他们是行事诡诈，装作基督的使者，装作仁义的差役，他们的结局也是可以预料的。保罗他说自夸是不得已的，11章16节，我在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保罗说他实在不想自夸，但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接受了假使徒并且误会了他，所以保罗他就说他比那些假师父更勇敢，表示他更有条件，更有恩赐，更有经验，并且指出他的经验来跟假师父做一个对比。首先保罗指出他的出身背景和传统他不比别人差，他是希伯来人指的血统，是以色列人指的被选的门徒，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约的承受人。有关做基督耶稣的真的仆人，他指出一个真正的使徒是为基督受苦，所以他就在11章里面讲到他比别人更劳苦，下监牢，受鞭打5次，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遇到船坏，行远路，受各样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不得睡，常常饥饿，不得食，受寒冷，挂念教会。他实在比别人更软弱，更焦虑。如果要夸口的话，他就只能夸神的能力足够他使用。而且他也说他在大马色亚里达王的手下提督，把守大马色的城要抓拿他，他就从窗户里，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一个真的使徒，他是为主受苦，这是假师父所没有的。并且保罗说不但这样，他还有更大的启示。在12章1节到2节，第二节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一个真的使徒有神的启示，启示是神给的特别的经历。保罗就提到有一个三层天的经历，他说他不得已要把这件事来解释。他辩论他从地上的经历，地上的辛酸劳苦，现在转到灵里面天上的经历，就是有关主跟他显现，也就是他亲自看见主，以及启示，就是揭开，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意象。保罗他用第三人称的手法来写自己，讲到14年前，保罗写哥林多后书是在主后56年的秋天，14年前，也就是主后42年，那个时候保罗他在大树，有一次被提到天上去。被提是指的一件不能够自己控制的行动，完全是神的动作。这个经验是灵的被提，是指在身内，或者是身体被提在身外，连保罗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已经到第三层天去了。第三层天是犹太人传统指出神的所在，也就是指乐园的所在。在那里保罗听到不能说出的言语，我们中文翻出隐秘的言语，他可以为这个特别的经历而夸口，但是他却禁止自己，免得有人把他抬高自己。所以12章7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保罗他说免得他自高，有一根刺来让他受到痛苦，让他自己在软弱里面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相反的，假使徒不会这样的谦卑。对于这一根刺，就是他身上很难过的，保罗曾经3次求主来把它挪掉，但是主却给他两方面的回答，就是恩典和能力都是够他用的。恩典是能力的来源，能力是恩典的外显。神的恩典和能力在保罗的身上和他的事工上格外的彰显出来。历来的信徒都对这一根刺的看法有不同的解释。加尔文他认为这根刺就是保罗灵性的试探，换句话讲，保罗受试探以后良心谴责他，刺痛他。但是马丁路德他解释，这根刺是保罗面对的反对和逼迫，因为他经常与破坏他工作的人斗争，这是路德的观点。还有天主教讲这根刺就是保罗肉身的引诱，所以当一个修道士或隐士关照修道院里面，他们也很难被驯服，因为有肉身的诱惑，要常常驱逐他，但是去了又来。所以保罗也是这样，天主教是这样解释。还有一些初期教会的教父，他们解释这个刺是指严重的疲劳头痛的病。还有人解释这根刺就是保罗的眼睛病，眼睛不舒服。所以这根刺到底是什么呢？在12章7节，保罗已经讲到这一根刺就是撒旦的差役。原来整个哥林多后书保罗所面临的痛苦逼迫最主要来自假师父。假师父在11章15节已经说他们就是撒旦的差役，他们装作仁义的差役，他们在教会里面带给保罗的痛苦是保罗难以忍受的。在12章7节保罗已经说了，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所以我相信这个是魔鬼借着这些假师父来如影随形的破坏保罗的工作，挑唆众人与他为敌，还有对真使徒的曲解，来拆毁他的工作，就是保罗身上的刺。保罗继续来讲，他在哥林多人的教会里面，他是一个真的使徒，他不愿意夸口，但是被逼，而且他所做的不在那些假师父以下。在12章12节，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这节经文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文。一个真使徒，他有什么样可以显出他是使徒的记号？就是神用神迹奇事异能来彰显。保罗他是耶稣基督的真使徒，借着这些彰显他是使徒的凭据。但是相反的，假师父却没有这样的一个凭据。保罗在结束的时候再加上一句请求教会原谅他的话，就是他不愿意累着教会经济上的负担，正如这些教会供给假师父的经济一样，因为他不愿意领教会的工资，教会以为他是骄傲的人。但是这是他故意这样做，可以跟假师父分别出来的地方，这也显出他是真使徒的凭据。讲完了这一段，保罗用他真使徒的凭据来解释，从他的背景，从他为基督的受苦，从他在天上三层天的经历，还有从他可以行神迹奇事异能，来告诉教会的信徒清清楚楚，他是耶稣基督的真使徒。最后在结语12章14节到13章14节，保罗临别的话，对这一间问题很多的教会，保罗又看见他们质疑保罗的身份和权柄，保罗的结语是很难下笔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还是把他自己爱教会的心向他们再次的揭露，真是苦口婆心，不放弃他们。保罗首先告诉他们，他为什么会辞去晚去哥林多教会的原因。他说他过去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爱他们，造就他们，并不是牢笼他们，害他们。他晚去哥林多见他们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恐怕教会没有预备好来相见，第二个恐怕教会还有纷争，还有嫉妒，还有老恨等等的罪还没有对付清楚，第三个是恐怕他们还不肯悔改，忧愁更深。所以因着三个恐怕，保罗就晚去哥林多。但是保罗说他一定要去，他去的时候他态度要改变，就是对那些犯罪不悔改的绝不宽容。他们知道基督有改变人的大能，盼望他们不要掉以轻心，并且保罗说他盼望教会能够成长自省。在13章5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保罗说他再去的时候，对那些犯罪还没有悔改的人，他就不再像以前宽容他们，而且他这样做是为了警戒他们，所以他这次去是一定要这样行事的。保罗还有末了的话，13章11节，保罗实在放心不了他们，他说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保罗在收笔的时候意犹未尽，劝告教会在个人方面要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而且在跟别人相处方面要同心合意，彼此和睦。 讲完了这五大命令以后，就是神的同在应许，因为神是仁爱和平的神。最后保罗嘱咐教会要成熟，要同心合意，活在神的平安和慈爱里面。在结语的时候，他再一次的高举三一的真神，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祝福。保罗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哥林多后书写去以后，哥林多教会有没有悔改，有没有收到果效呢？很多的学者都同意哥林多教会改变了，因为根据罗马书15章26节和以下的记载，看出马其顿教会他们准备了捐献，所以那件事情是在哥林多后书以后的事情。第二，保罗他计划到西班牙还有其他的地方，如果哥林多教会没有悔改，保罗的信不成功，他就会打消这个概念。第三，哥林多后书能够保存下来，成为我们新约圣经的正典，表示教会接纳了保罗的劝告。哥林多后书是一本专门讲到主耶稣基督工人的书信，作为神的仆人，一生多受苦难，在心灵和肉体方面，这似乎是必须要的条件。但是教会里面还有教会历史里面所有的伟大的圣徒们，他们虽然日日跟苦难作伴，但苦难不过是神工人的身份证而已。保罗没有在苦难里面退后或者灰心跌倒，反而在苦难里面显出基督莫大的能力。4章7节讲到，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在最后13章4节也讲到，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这是做神仆人必经的路，也是靠着主的恩典，一切都能胜过。感谢神，今天我们借着哥林多后书一同的来学习，来做一个忠心神的传道人。